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秦光，主旨是恩典可以赎回过去。小说选读栏目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穿越荣耀之门》，是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这五位非常勇敢的年轻宣教士带着他们的家庭前往非常可怕的地方哦，印第安人的奥卡人部落。今天我们会看到第八章奥卡人的下半段。读这本书还有读秦光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取名是以爱担待。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秦光的家书，信中说道：刘文姐妹你好，再次给你写信是想分享最近神在我生命中的故事。昨天正好听到你在书中分享赎回过去这个主题，而这几天我也正在经历这个恩典，所以想写信感谢你，也鼓励更多的人。曾经给你提到过，我很喜欢你之前朗读的关于抑郁主题的书籍，那是因为我曾经患有抑郁症，那是一段我不想再去回顾的历史，夹杂着伤害、冷漠、被拒绝、被抛弃，还有愤怒和羞耻感。但感恩的是，神一直没有放弃医治我。从去年开始，我已经慢慢走出抑郁，回归社会，正常工作了。而这几天，神开始借着情景重现，让我再次去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我已经不再一样了，因为那段抑郁的经历没有白费，我比从前有了更多属灵的免疫力和辨识力，也学会了如何面对内心真实的自己，并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和祷告。我不再感到害怕，不再觉得有被拒绝后的羞耻感，也不再在意别人如何看我，因为神不是那样看我的。我要选择相信神的真理。谢谢神用这样的方式带我回到过去重来一次，原来过去真的可以被赎回，因为神有无尽的恩典，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会一直医治我们到底。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刘文姐妹的服事，希望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越来越美好。谢谢秦光的见证，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哦，因为神不是那样看我的，我要选择相信神的真理。我们常常会感到被拒绝，会有羞耻感，那真的是就因为我们很在意别人如何看我们。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看我们为至宝的，他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他所最宝贝的给了我们，也因此他看待我们真的是像他的掌上明珠一样。虽然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在意的是神如何看我们，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牵我们的手要带我们走过高山低谷。谢谢秦光，让我们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带领和医治。愿我们都更加能够有从神而来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人事物。也欢迎秦光再次写信来给刘文姐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奥卡人》的下半段。1940年至1949年，壳牌石油公司在东部丛林开采石油，他们不仅要应付丛林中的寻常灾害和种种不便，还要保护工人免受奥卡人攻击。1942年，三名雇员在阿拉虎诺的探勘营地遇害，壳牌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在一封信中描述了这一起惨案：我们万分遗憾地通知您，1月7日星期三，在我公司位于阿拉胡诺的营地上发生了一起极其不幸的事件。一群残暴的印第安人袭击了正在营地附近作业的工人，工头和另外两名厄瓜多尔工人被长矛刺杀。这次袭击在工人中引起了恐慌， 当次日早晨印第安人再次出现，并似乎正在包围营地时，工人们感到更加惊恐不安。我们担心在阿拉胡诺营地安置足够数量的工人将会比以往更困难。一年以后，公司总共失去了八名雇员。为了赢得奥卡部落的信任，避免更多的杀戮，公司派人到奥卡人家里拜访，不料却扑了个空，只好把大砍刀、衬衫、杂志和空瓶子作为礼物留了下来送给屋主。奥卡人则将一个藤筐放在小路上作为回赠，石油工人备受鼓舞。其中一个人报告说，看来跟奥卡人建立友谊还是大有希望的，我想这个愿望近期就能实现，只要我们的人严格遵守行为准则，那就是绝不侵犯私人领地。在我看来，一次违规行为就能招来致命的打击。壳牌石油公司还试图给奥卡人空投礼物，但正如纳特后来分析的那样，一架2000马力的大家伙呼啸着从村子上空掠过，谁见了不害怕，更别说是一群不懂半点科学的石器时代的人了。尽管费了很大力气，壳牌石油公司最终仍未能赢得奥卡人的友谊和信任，此后再也没有人做更多的努力。对这些年轻的传教士来说，尽一切可能了解奥卡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大量阅读壳牌石油公司的报告，并与接触过奥卡人的人们交谈。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者就是庄园主卡洛斯·塞维拉先生。卡洛斯先生经营的庄园距山地亚只有10分钟航程。他曾在奥卡人领地上居住26年，终因忍受不了频繁的袭击被迫迁走了。他与奥卡人打交道的经验在活着的人当中大概是最丰富的了。这位厄瓜多尔人60来岁，瘦高个儿，身上的6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那是他与奥卡人最后一次遭遇时留下的。他第一次幸免于难是在1914年，当时在库拉赖河畔的梦幻庄园上为他干活的7名印第安人和1名哥伦比亚人惨遭杀害。1919年，卡洛斯先生正从事橡胶开采生意，有一次他将15个印第安家庭留在醋皮诺河边的营地上，自己则前往上游取药品。回来时，他遇到了一个手臂受伤的男孩，那个男孩是奥卡人袭击营地的唯一幸存者。卡洛斯先生急忙召集了60名克丘亚人去找屠杀工人的奥卡人算账。他终于找到了一处奥卡居住地，一个妇女正在树薯田里平静地干活。他的手下将那女人抓了起来，可正当他们包围房屋时，女人挣脱看守，尖叫着跑进了树丛。看守赶忙跑去追她，而这时屋子里的人都趁机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卡洛斯先生在回忆这件事件时，语气中仍然流露出一丝苦涩的失望。通过近距离观察，卡洛斯先生逐渐了解了奥卡人的战略，他们似乎总是搞偷袭，而且人数每次都会比对手多。有一种战术是埋伏在河流拐弯处，待水流迫使途经的小舟靠近岸边时，便趁着撑船者拼命将小舟拉回航道的时候，一边投掷长矛，一边发出阵阵怪叫，惊扰受害者。优势完全掌握在奥卡人手中。对那些到奥卡人领地上冒险的人们，卡洛斯先生建议至少要准备2只小舟，一旦遭到袭击，就可以在一条船上射击，好掩护另外一条船撤离。1925年，卡洛斯先生和他的印第安工人在4个月内被袭击了2次。当时，他和工人正驾舟沿努斯诺河逆流而上，在河道的急转弯处，他们发现自己成了数10只奥卡长矛的目标。小舟被掳获，5名印第安人当场毙命，卡洛斯先生与另外一个人逃脱了。他在 密如雨点的长矛攻击下开出一条生路，还用敌人的武器杀死了两名敌人，但自己也受了重伤。八天后，他回到了安苏克河畔的庄园，但身体已经感染溃烂。1934年的一次袭击终于将他逼出了奥卡人的领地，但并没有挫败他打算卷土重来的锐气。卡洛斯先生说，我不认为现在太迟了，的确我们已经失去了与他们建立友谊的最佳时机，但如果我们在离奥卡人很近的地方建一座能抵御长矛的结实房子，并在四周开辟出一大块空地，时刻保持警惕，绝不开枪，也许他们最终会接受我们的友谊。然而还有一些人持不同的观点，那些曾在这片当时还开放的土地上四处寻找橡胶、黄金、石油的老前辈认为，奥卡人永永远远都不会让白人安宁地居住在他们的领地上。他们认为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无数个夜晚，这些老前辈坐在庄园的游廊中，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回忆自己的经历，猜测奥卡人的真正意图。他们是天生的杀手，他们杀人仅仅是为了保护领地不受外人入侵，还是为了掠夺财产，谁也说不清楚。每一次袭击都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就无法推断杀戮背后潜藏的动机了。他们有时会在杀人后洗劫财物，偷走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大砍刀，不知干什么用的东西他们不会动。有时受害者的所有物品都原封未动。奇怪的是，每逢夏天，克丘亚人都被特许在奥卡人领地的腹地捕鱼，他们可以驾着小舟在纳波河和库拉赖河上一次捕鱼好几个星期而不受骚扰。这段时间一过，奥卡人就会无缘无故的出击，要么在自己的领地内杀死或者伤害一群克丘亚渔民，要么越界袭击一户正在自家的查克拉上劳作的克丘亚人家。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绝不欢迎白人，只要白人踏上奥卡人为自己界定的领土，就性命难保了。杀戮也发生在部落内部，这是他们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就像肯塔基山区的哈特菲尔德和马克伊两个家族频繁爆发冲突，活人替死人报仇，世世代代的仇恨总是难以了断。因此奥卡人对杀人从小就不陌生，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训，学习如何用近3米长的硬木长矛准确射杀别人。据卡洛斯先生透露，有一次他在一座废弃的奥卡人茅屋里发现了一具真人大小的巴尔萨木人体模型，模型的心脏和五官都被鲜艳的胭脂红清晰地勾勒出来，浑身上下被矛头刺得千疮百孔。这种方法像军队里的刺刀训练一样先进，他把奥卡人锤炼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射手。在卡洛斯先生的工人中，有一名名叫黛玉玛的奥卡女人，几年前她从部落仇杀中逃脱，而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被一个邻近的部落杀害了，这是一起典型的家族间的仇杀。那时黛玉玛只有15、16岁，她躲在屋外的查克拉中，直到攻击者离开后才出来，然后她跑到最近的克丘亚人居住地，他们便带他来到卡洛斯先生那里。像其他逃难的人一样，黛玉玛最初几年都与克丘亚人生活在一起，并使自己尽快彻底适应克丘亚人的习俗。主人家的食物是他最难适应的，因为奥卡人不吃盐，他费了近1年时间才习惯吃调了味的食物。此外，黛玉玛的服饰也有重大的改变，除了仅仅系在手腕、脚踝和腰间的蔓绳之外，奥卡人什么也不穿。现在黛玉玛一直穿着克丘亚妇女常穿的没有型的布衣服， 为了掩盖自己的奥卡出身，他把头发梳下来遮住扭曲的耳垂，因为他的耳垂曾用直径超过2厘米的巴尔萨木耳钉装饰过。他在庄园里干活，喂牲口，下厨房，看起来和其他克丘亚人没有什么区别。奥卡人与克丘亚人有一样的乌黑直发，一样的茶色皮肤，身高也差不多。黛玉玛给我们讲了两个部落在生活习俗上的诸多差异。奥卡人虽然也喝即开，做法也跟克丘亚人一样，但他们喝的是不发酵的即开，因此黛玉玛在接触外界之前从没见过醉酒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丈夫殴打妻子。奥卡人的屋子是长圆形的，地面是泥地，吊床从屋顶上挂下来，人就躺在里面睡觉。每座房子通常可以住20到50名家族成员，女人平时在树黍和棉花田里干活，男人则总是加工长矛，用偷来的大砍刀把矛头削得尖尖的。家里的每个男人一般都有9到10支长矛，打猎或袭击时带在身边。黛玉玛说，奥卡人善于辨认脚印，能通过脚印辨别过路人是谁，就像我们认出熟悉的面孔一样。他告诉卡洛斯先生，他在库拉赖地区所走的每一步都被他的族人搞得一清二楚。他们还花费大量时间侦查阿拉胡诺的石油营地，在壳牌石油公司驻扎期间，他们也曾考虑接近那些白人。他们非常认真地讨论是否可以派出两个男人做侦查员，如果两人能活着回来，剩下的人就跟着过去。结果却是奥卡人发动袭击，并杀死了3名公司雇员。奥卡人喜欢养宠物，他们捕捉幼小的鹦鹉、猴子、野猪，养在住宅附近的小棚子里。像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根据奥卡人的传说，天降的大火曾经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烧光了所有的树木。奥卡人躲在甘薯叶子下面，直到大火熄灭才出来继续繁衍。所有的丛林居民都敬畏邪恶的神灵，他们也不例外。他们喜欢自己的孩子，常给孩子讲故事。黛玉玛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一只小龟。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一只龟宝宝在路上遇见了一只凶猛的美洲豹。哈，你的爸爸妈妈都在远处，这回他们可救不了你了。小龟吓得赶紧把头缩进壳里，豹命令说，伸出头来。小龟听见这么有力的声音，就伸出头来向美洲豹那吓人的大嘴里张望，说，你的牙齿真棒。豹很得意，就把嘴巴张得更大了，将一口锋利的牙齿全都露出来。小龟实际上很敏捷，咕噜一下就跳进豹子嘴里，狠狠地咬他的喉咙，一口就把他咬死了。接着小龟离开美洲豹，来到附近的奥卡人那里，告诉他们自己杀死了一只豹，留在路上了。奥卡人赶紧过去查看，见到了死豹子，他们高兴地拔下豹牙，砍下豹爪，挂在身上做装饰，然后就这么走了，完全忘记了感谢小龟。于是小龟索性返回丛林，长成了一只大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燕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一起来听这一首《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
我们今天从《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奥卡人》，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会进入这本书的第九章，1955年9月，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